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上星期的节目啊做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我都忘记了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在讲主耶稣所建议的初心造就，就是怎么样带领门徒。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你应该从哪些方面教导他？他说三方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我们刚刚开始讲公义，然后白健你说了一句话呢，让我回去这个稍微用了点功。
什么话呢？
您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比起什么神是全能的啊、全知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神是公义的，那个出现的次数比其他的都多。
这个也对，但是我觉得我的意思是最难理解的是神是公义的。
我们最被我们忽视的也就是这一部分。所以
今天假如继续讲这个话题。
那当然了，因为我回去就照您所说的这个去稍微用功了一下。果然了，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多少次的公义吗？不得了啊。
有没有1000次？
印个十几张纸下来没问题。尤其到了诗篇啊、箴言啊、以赛亚书啊、先知书啊，里面到处都是讲的是公义。
就我理解，我觉得这个公义啊，很难用自己所谓的知识啊、所谓的逻辑推理啊去达到神的那个公义，好像你真的把它接受下来。
不只是这样，因为神所说的公义，如果我们照着圣经去看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只是我们不太这样想。神当然是公义的。我们信主之后能够把神都当成公义，他说的都对，可以了。其实圣经里面把这个公义以及神在公义方面对我们的要求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只要你把这所有的这个公义
吧找出来，
找出来就行了啊。
现在是比较容易啊，现在有电脑了，有这个网计算机，它基本上要找还是找得出来的。
所以神是公义的嘛，对不对？他就怕你找不出来呢。现在这么容易找还不去看看，那真的是需要该打屁股了。首先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是谁？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想可能也到挪亚了。
挪亚那个容易猜，因为挪亚一共没对上帝说几句话。
对呀、没有讲到这个事情。
挪亚以后的那一位了，亚伯拉罕了。
亚伯拉罕，你再往下的我就猜亚伯拉罕了，就是。
对，就是亚伯拉罕替罗德他们祈求的时候。
对，毁灭那个索多玛的时候。
他对神就有一句信心的话，他就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知道神一定是行公义的神。
对，就是说不会是办任何冤假错案的，对不对？
对了，但是这个神公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所彰显的还不是很多。那底下一位谁啊称神为公义的神，那才是让我们跌破眼镜。
我觉得大卫可能讲的比较多，
不会到这么晚。在那个以前就有一位名人，这个名人可有意思，他不但一方面知道神是公义的，他还知道自己是邪恶的。你想得到是谁？
反正猜来猜去就这几位了。
在摩西还没有说神公义之前呢，其实圣经里面第二位名人讲到清清楚楚的指着神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是法老啊。
真的
啊，在出埃及记9章，那时候他开始遭灾了。他一遭灾他就乖嘛，灾一停他就乖。
蒙哥灾又跟功嘛，我看。
那是啊，这个白姐你那一句话让蒙哥花了不少功夫去用功。
对，我本来说我想去用功一下，可是没来得及。
你被我抢先了是吧？
对、
这就是所谓全时间传道人的好处。知道吧，他比你有时间，他比你有时间。
真的要抽时间还是有的。
所以那一次就是法老一看灾又来了，他就把摩西亚伦招来对他们说，说什么？这个话可有意思。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 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话有意思吧？这是法老出来的。
说明他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哎，你要认识神的公义啊，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直的心来称谢他。
嗯，
你要认识自己是邪恶的，你就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你要站在自己是公义的立场，那就定耶和华为不公义，那你是给自己找麻烦啊。但是，
蒙哥这个讲法有道理，有点意思，就是说到底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
对啊。
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你一定要把我们人作为一个坐标来衡量的话，你就怎么也理解不了耶和华的公义，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人文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离开耶和华、离开这个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踏脚石，就是在于此嘛。那我们现在也常常讲说，哎呀，你看这些人都是有软弱、有需要、生病啊，事情办不出来的时候，他开始信主，不是跟法老一样，你遭灾的时候，你就比较会软下来。
嗯，
你这个软下来不是因为你啊心灵有需要了，所以你抓了一个信仰，而是在这里边呢，你开始承认第一自己犯罪，第二我是邪恶，第三耶和华是公义的。
对
不对？
实际上这三一点实际上是都一起的。你既然承认神是公义，你就肯定承认自己是犯罪的。
对了，对了，
如果承认自己是犯罪的、邪恶的，估计基本上你就能承认神是公义的。
没错，没错。那这个。这件事情啊，神跟我们好像是对边站，或者我们跟神对边站，因为从起初就是这样嘛，他定人不听他的话为犯罪，就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亚当夏娃服气不服气，圣经没告诉我们。
那我们人就不服气。
对，我们只要是亚当的子孙，我们就是看那头不对劲。
哎，当时我就对这个真的是创世纪这一章，当然还是信主以前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好理解，对不对？
所以你看有多少的朋友会问说，神为什么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他那个话什么意思？那个话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你造我会犯罪，那我尽我的本分犯罪，你怎么又怪我犯罪呢？就是两头啊，你就聚不到一块。神也没有一个意思要让每个人像法老遭灾啊，到那个时候就忏悔，因为那个忏悔也是假的。灾一停，法老又不行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就是借着摩西未死之先呢，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就里面讲到，我们看他为不公义，他看我们为有罪，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怎么样让人心能够回转过来？哎，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他说，将来啊，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有一个公义的祭要献在神与列邦之间，并且是献在山上。那这个讲什么？我们基督徒一看就懂。
对呀，在讲主耶稣基督。
这个话是在主耶稣来之前1000多年讲的。
对呀，
就已经在圣经里讲好了，讲到将来基督的工作，那神已经从这个公义的祭里面收了一切的赎价，就赦免一切的过犯，不再将我们的罪孽归到我们的头上。那这个叫做将来神要做的事情，是献公义的祭。那圣诞节又到了，圣诞节什么意思呢？哎，就是那个公义的祭啊，那个神的羔羊来到我们中间。
对呀，他的预备在那儿，可以这么说，是吧？还没有献上去。
直到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那他就说成了，成了什么事情呢？成了这个公义的祭。我们一旦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新约圣经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因为是神发起这件事情，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公义的祭，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与他和好，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圣经接着又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但这个公义的祭啊，把我们的债还清了，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把耶稣基督的公义算为我们的公义，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是说你信主之后呢，你就试着自己去做一个非常公义的人，或者你的公义呢在神面前就开始能够被接纳了。不，圣经说人一切的义啊，就像一件被虫子咬破的衣服，到处都是洞，是不能蔽体的。那我们必须要继续以耶稣为我们的公义，这个观念好像很难懂啊。但是这里面呢，至少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象到，神既然把这个公义给你，他就指望你怎么样，继续把这个公义穿在身上。
对啊，继续有这个东西。
哎，这个就是所说的初信造就，这个就是说神对基督徒的期望。
不，讲来讲去就是我，当我们理解这个公义的时候，还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站在我们人的角度来。
对。那
你不用
暂时不要去看这个定义，单单看圣经里面公义跟哪几个词一定摆在一起啊，读完了就晓得最清楚的大概有三个词，
圣洁刚才提到了，
没错，还有呢，
嗯，
要不要猜猜，
就是公义圣洁怜悯
那个怜悯我们在传，但那是第二题是吧圣洁与公义是
肯定在一起的，对，
一直在讲的，
对，
还有呢，公义与公平是一直被摆在一起的。
哎，圣经里面有公平这个词吗？
哦，公平多啦，这公平这个词怎么可以不知道啦，
啊，
你要是经商的话，神是最恨恶就是两样的砝码，那个不老实的生意人啊，
嗯，
上帝肯定查你的账了，
啊，而且，那大斗进小斗出的是吧，
就是了，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公义与公平。
从公平角度讲，就公平这个概念，就老百姓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没错，
是吧？就刚才讲做生意一样的要公平，是吧？
哦，
你对待人同色无欺也是公平。
是啊，
嗯，
圣洁与公义，公平与公义摆在一起，你就开始慢慢明白这个公义是讲什么。
嗯，
这公义是讲到神的本质，在他都是光，是没有黑暗、没有转动的影儿，
所以这圣洁。
这个公义就是纯一不杂的，在神一切都是对的。
嗯，
那除了这个啊，圣洁、公平，还有一个词是跟公义非常非常摆在一起，特别特别会让我们睡不着觉的词，就是审判。
啊，哦，哎，这个词知道。
哎，按公义审判天下，不得了。
哎，实际上审判也是神公义的一个表现之一。
对呀，啊。他如果是公义的，他就一定要审判，他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并且他是站在他圣洁的立场来审判。那你想想看，基督徒既然他已经把基督作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我们还可能不从这个审判中得救吗？不可能。为什么信耶稣就得以从审判中出来？神的审判就因为耶稣的血越过我们，道理就在这里了。可是反过来讲，一个人既然得救，神又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公义的外袍披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余生剩下的日子，难道他不为了这件事情来问我们吗？难道在这个公义不公义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要向他交账吗？
嗯嗯，
开玩笑嘞。圣经最后一次提到公义这个词，就是讲到神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嗯，
为什么在公义上来教导弟兄姐妹这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明白神的公义，并且不寻求去做一个公义的人，你怎么见他的面？你怎么向他交账呢？
蒙哥意思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还是面临着神的审判，
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并不是一个让你灭亡的审判，因为我们只要持守所信的福音，就必能在神的面前得救。但是我们当然也要在神面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交代明白嘛。这个神家中的审判呢，我们就把它讲成交账好了。
对，
这个比较清楚。主耶稣一直讲说交账，交账，
反正也得理一下。
对对对，你固然可以说，哎呀，主耶稣，你给我一件公义的外袍，对不对？我除了穿着它来见你之外，在世界上从来没有用过。但那个外袍管不管用？管用，能不能救你免于灭亡？可以。但是圣经的话说，他自己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是很可怜的。
嗯，
我们一旦知道神是公义的，知道神拯救我们有一个更积极的心意，圣经就劝我们了，要追求公义。哎，这个我们又提到我们上次的话题了。哎，因为现在除了我们要教导大家怎么亲近主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追求，追求，是不是一个很追求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追求啊？所谓追求就是要操练。嗯，对不对？
那我们又回到讲批判这个东西。那追求，追求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啦，我们现在是讲到追求主，追求主。其实这三个词啊，你在圣经里面是不容易找到的。在新约里面，劝我们追求是有几个明确方向的追求。
嗯，
第一个是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啊，这是弟兄姐妹之间，嗯，
哎，对， 彼此相爱嘛。
嗯嗯。
所以第二个很清楚的就是追求爱。追求这个词用得非常非常形象了，跟你追女朋友一样，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对象去追求。
嗯。
圣经从来不是叫我们直接去追求主，主没什么好追求的。他都为你舍命了，你追求他干什么？他我永不离开你，你追求他追到哪去？
这个主一直就跟我们在，直接向我们走来的。
就是嘛，他已经永远不离开你了，他永远不撇弃你了，你干嘛追求他？如果是你要追求你与他之间的关系，你与他之间的来往，那圣经跟你讲得很清楚啊，你也不是直接去追求那个感觉、那个经历、那个体会。第一，他要你向着人来追求，追求肢体之间的彼此和睦。
嗯嗯嗯。
第二个，他要你追求爱，这个爱当然也就是追求你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爱嘛。第三，他讲得很清楚啊，你这属神的人呢、啊，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嗯嗯。
排头一名叫你追求什么？追求公义，追求圣洁。
嗯。
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箴言里面老早就讲，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
嗯，那是不是可以说公义本身是可以追求的？
对啊，神一直要我们追求公义。
嗯，
旧约里面就讲了，叫你追求良善，追求公义，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他反倒没有直接叫你去追求主自己啊，找主耶稣呢，像跟他谈恋爱一样，没有直接叫你这样做。
嗯，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在我们今天好像很被忽略掉。
嗯，
以至于你制造了许多属灵的假象，他觉得他跟主的关系很好。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祷告亲近主啊？我祷告亲近主了，好像你事儿办完了一样。你今天有没有追求公义啊？有没有追求良善与弟兄相爱的事啊？有没有追求圣洁啊？啊，那个是行为上的事情。
嗯。
如果圣经要我们追求公义，那对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追求公义啊？这个公义落在实际上到底是一些什么事情？
那就不是光光一个人在那修炼了，
绝对不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是你跟人之间的事情。嗯、这个我们在节目里一再的强调，这是今天的中国教会可以说最缺乏的事情，尤其越属灵的教会，好像就是这方面就是越缺乏，越喜欢讲究自己跟主的关系呢，往往就越轻看你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和邻舍的关系。你和这个迷失的羊群的关系。
嗯嗯。
其实圣经里面对于我们怎么追求公义，哎，有着百分之百明白的教导，只是我们故意就不去看它就是啦。
那圣经里面这是一个讲法。
啊，讲得太清楚了。我们随便抓几句来念念吧。
嗯嗯。
哎，那在旧约里面是这么讲的。哎，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这个是
这什么意思啊？
怜贫爱弱嘛，对不对？
对呀、啊，这件事情还不单是我们底下要讲的一个怜悯。
嗯嗯，
你有没有这个怜悯的心，你都应当为他干什么？施行公义。比你不如的人，你需要去替他们伸冤啊，照顾到他们，这个叫做施行公义。这个伸冤不见得是打官司啊，啊，
那打官司也是其中之一。我想
如果打得有效，你当然可以去打官司。
对呀、啊，就是你得想办法替他们，真的有冤枉的话，真的帮他们出头。
你说林肯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得到大家的敬重？
哎，他这是说来说要解放黑奴嘛。
什么叫做解放黑奴？实际上是什么？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嘛。
嗯，对，
因为它是一件公义的事。我喜不喜欢黑人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愿不愿意哎把这些我看不起的奴隶啊、解放出来，成为我们社会的担子，在当时当然都是这样想的，没有人会想到将来可以当美国总统，是不是？
嗯，
嘿，但是那是一件公义的事嘛，你不能够允许在教会里面，在你的社会里面，明明有公义的事，你假装没看见，或者自己行了不公义的事，还跟自己说没关系，你这样。不但神不听你的祷告，也会让你的良心长了老茧的。
对，我有时也觉得，就是在我们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面是公益这个词是没有的。像这种比如说追求这种解放黑奴啊或这种运动，我觉得几乎在这中国人的里面以前就不太会发生的、
就是。我就说嘛，这奥巴马总统他就到了中国，他应该要明白啊，还好他生在美国啊，是不是、嗯、他是不是生在美国还有人质疑啊，因为他这个出生纸一直没拿出来。假如黑人这些黑奴当年是被卖到中国的话，现在还没办法翻身呢、
啊。嗯，对啊。
毛泽东当年带着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的时候，会不会把黑奴一起解放，这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呵呵，或许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听友投票啊，看看大家意见如何。一个文化一个传统，它肯定是越走越不公义，因为我们整个人都是不公义的嘛。
嗯，对。
到什么时候这个公义应该重新生长出来发生出来了，就是有人得救了，有教会建立了，你就需要有公义了。
嗯，
清末明初的时候，那中国的妇女解放小脚，禁烟啊，妇女受教育、嗯、平民的教育，还有慈善的医院，这谁在做的？
这是基督徒啊，是不是？
是啊，
这福音组织。
你不能够光传福音不施行公义，
不
能够这样做。
我想说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面，比如说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你就会看到越走的死胡同里面，妇女长脚啊，
这是不公义的事，
越来越堕落，越来大家生活在这环境根本没想到这个本身是不对的，不道德的，或者说不公义的。
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认识神的公义，像法老一样讲说、嗯、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其实今天若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文化有这种根本性的觉醒啊，而不是像法老说说就算，那个人群就有希望。
对啊，因为我们生活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感觉、嗯、哎，这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这
个应该是对的，没有错的。
而且你只要是男人、嗯、你不会想要替女人伸冤的，开玩笑。
对啊，
对不对？好办、
啊、你三妻六妾这日子不要太舒服。
耐操好用。你要知道单单法老这样的心思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古代也不难找到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好像要施行公义的言论，因为没办法持久，你没有得到那个公义的祭，基督的公义才是真的公义，才是一个持久的有能力的公义。这个公义的外衣是一个有能力的外衣，当你愿意穿上这一件神所赐给你的外袍，神所赐给你公义的白衣，与神同行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
所以再讲远的，就是说之所以我们讲的所谓从基督教主流的这样一个社会啊，我不是说基督教，就是基督教的思想在主流，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对不对？
曾经有人决定要开始施行公义，从自己开始，从家庭开始，从他的教会开始，从他的社会开始。
对，
这是一个施行公义的本分，这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
嗯，
你要是整天光知道追求亲近他，对别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嗯
啊，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从人出信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因为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情，圣灵一定会在你里面让你想起你过去有哪一些不公义的行为。
嗯嗯，
这是得救之后第一件圣灵会放在你心里面的事情，一定会的。
对，
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一定要从这方面诱导他，鼓励他，不要圣灵放在这个人里面，然后这个人就把他摆在一边，不去想，不去听，好像圣灵没有说话。你所要追求的不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与神的关系更好，是去把那个公义的事情，该处理的处理，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并且照着圣经里面公义的要求，公义的吩咐，对于那些比你不如的人，迷失的人，在行为上有公义的补赎，这替他们伸冤呢、啊、不只是打官司，你有他没有，你好他不好，你有的却没有分给他，你好的却没有照顾他，所以他觉得很冤呢、啊。在你们这些基督徒面前，说是找到上帝的人面前，他觉得很冤呢、啊。我求告神，神不医治我，神不怜悯我，我觉得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不帮助我？为什么不怜悯我？不公义啊！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思想的，应当去做的，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成为一个公义的人，这个就叫做追求公义，从你自己身上开始。
嗯嗯，
这是有切实的行动要做的。
对，这是其中一点，对不对？
这是起步的一点，因为怎么样追求公义，从你这个人开始嘛。神所指为不义的事情，你自己想起来从前怎么样？哎，施洗约翰也好，主耶稣也好，他不是都给那些税吏很切实的一些建议吗？
对，
讹诈人的要去还呐、啊，欺骗的要去承认呐、啊，
嗯，
偷的要赔上啊， 多收入要加倍退税啊。你看那个撒该比这现在美国的国税局要公益多了，对不对？你不能什么都不管就跑了，然后你在这里说整天要追求清净主，有问题哦。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去把公益的事情给他办了，要反而教导弟兄姐妹去亲近主，你是在教他欺哄自己的良心呢。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啊。
嗯，
这个顺序不是说，哎呦，我一定要亲近主，亲近到一个地步，然后圣灵对我说，嘿，小猪啊，从前有没有想起来啊？是不是偷了人家东西？是不是应该去还啦？
嗯，
哎呦，哪里这么麻烦的？你来到公义的神面前，你里面自己已经知道哪些不公义的事情了。
那我们这还得再强调一遍，就是说本身亲近主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对不对？
但是那不是圣经叫我们直接去追求的一个目的与手段。
哎，对啊，嗯，
你要亲近主，实际上他的手段他的方法是追求公义。
对，就是这个意思。嗯，
哎，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追求公义你就得平安啊，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话。
嗯嗯，
俺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里面又讲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把公义的事情办好了，把你身上不公义的地方除掉了，
对，
这个平安在里面成为力量，这个平安让你知道说，哎呦，神在与你同行，你也在与他同行，让这个平安在你里面做主，而不是用力去听圣灵对你讲了什么话，你听不清楚的。
嗯
啊，所以以赛亚书也讲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的。那这些话你说，你不去好好的读圣经，是不是？我们光看公义两个字觉得很难懂啊，不太明白主耶稣讲的这个更重的事，不可不行的事，你们不去教导人。
嗯嗯，
哎，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些啊，你稍微用点功，把圣经里面有关于公义的经文都摆在一处，我相信你也会得到同样结论的，这些才是追求主的正途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